亲爱的主耶稣，你从天上来，来拯救我们。当我们在火坑污泥里黑暗中迷失时，你却亲自来拯救我，把我从火坑污泥里救出，把我放在磐石上，安稳我的脚步。你为我准备了永远的国。是的，主耶稣，你让我因信你出死入生，成为你天国的子民，成为特选的种族，成为可以侍奉你王家的司祭。我要站立在你的宝座前，向你献上我的感恩，向你献上我的赞美。你是堪当一切荣耀赞颂尊威的主，你是万王之王，你是万主之主。天下人间没有赐下任何别的名字使我们赖以得救，除你以外别无救援。我也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，捆绑一切阻挡我们亲近你的灵，欺骗的灵，谎言的灵，骄傲的灵，背逆的灵，控制的灵，控告的灵，迷信的灵，诅咒的灵，黑暗的灵，一切跟你旨意不相合的灵，我都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，在你宝血覆盖下，命令这些灵不准作声，离开，不准回来。主耶稣，愿你的名在这里被颂扬，被高举，被尊为圣。你的旨意成行在我们中，如同在天上。愿你的国降在我们中，我们要进入你的国度里，来认识你，来亲近你，来属于你，来感谢你，来赞美敬拜你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大家请坐。感谢赞美主。主耶稣他所做的事情样样都美好，他爱我们，他就爱我们到底，他以爱我们到底的爱来寻找我们这一些迷失的羊。在起初，神创造了天地，创造了万物，创造了美好的乐园。他创造了人，安置在乐园中，一切都美好，我们就在他的乐园里享受着永远的福乐。我们跟他在一起，他爱我们，给我们最尊贵的礼物，就是自由的意志，让我们选择。他也告诉我们应当如何选择。如果我们爱他，我们就要做他要我们做的事。如果我们真的爱主，我们就要遵行他的诫命。这是若望福音第十四章所说的，如果我们真爱天主，我们就要做他要我们做的事。他愿意我们活的美好的生命的计划，我们爱他就要进入这一个美好的计划里。然而因着人的软弱，妄用了人的自由，听了说谎者撒旦的谎言，做了天主禁止不能做的事，犯罪，这一个罪就照着天主的话，罪的工价，罪的薪俸是死，就是罪恶会赚得罪恶的那一个得着的。就像你上班了一个礼拜，你会得到一个礼拜的工资， 你上了几天班就得了几天的工资，那么这一个犯罪得到的工价工资就是死亡。死亡是因着人的罪进到了世界，这是圣经启示我们的。死亡因着罪进到了这世界，那么世人就在这一个罪恶之后的亚当的后裔，就活在这一个罪恶的世界里，是一个非常非常辛苦的生命。就是你生下来好可爱的生命，好美好的生命，可是就注定了，命定了，你一定会死。真实上也是，你每活了多一天，是不是就接近死亡更近了一天？是。那么再一天呢，就更接近了。这一个实质让人活得非常的痛苦。你想活，但是呢没有办法继续保持着生命的活力，而一天一天迈向死亡。你愿意或不愿意，每一个人一生就注定了会死。人其实是不想死的，你们想死吗？不想。你不想死但是会死，可不可怜？也很可悲，也很无助。那么我们在这世界上做了很多很多的事，想要不死，不管你怎么运动你还是会死，不管你怎么保养你还是会死。本来全世界是神创造了交给人掌管的，亚当是管理天空的飞鸟、地上的走兽、水中的一切的鱼生物，他是管理的是陆海空，都是他管理。而这一个世界就是交在亚当的权势下管理，主要世上的一切都顺服他案例的王亚当来管理。那么亚当就要在天主的权势底下被神掌管，当亚当不听神的话就乱了套，因为天主的荣耀能力都建立在权柄跟顺服上。而这一个你背离了权柄，你底下你做权柄的也背离你。举一个很简单的事，有一个父亲，他非常对他的儿子的不顺服背离很痛苦，他就跟他的儿子说，你知不知道我是你的爸爸？知道啊。那么你对你的爸爸讲话怎么是这么难听，这么样的用叫的，用吼的，不尊重的，这样可以吗？这儿子说，我是跟你一样啊，你对祖父就是这个样子啊。就是我们背离，那么我们该管理要顺服我们的也不顺服，所以一切就乱了，这一个世界就混乱了。这个混乱是背离，背离是撒旦的灵，因为天主造了一切，撒旦是受造物，应该要顺服天主，但是他却高举自己，想要与他相抗衡，想要把自己的位置提到最高的位置，这是他想要把他的宝座安立在最高的位置，他想要做天主。结果呢，这个背离就让他降下在火湖里最低处，而天主造的人本来是有尊贵的位置，那么这个罪就让这个位置失去了。撒旦用这种方式，用各种手法，用控制，用欺骗来得到一个王的位置。 这世界本来是交给亚当管理的，后来亚当却被骗了，拱手让给了撒旦，他就是世界的王。主耶稣天主子来到这世上，就是除灭撒旦一切的作为。当他被高举起来时，就是世界的王受审判的时刻，就是世界的王撒旦被驱赶于外的时刻，就是要吸引万民来归向主耶稣基督的那一个神圣美好的时刻。主耶稣是顺服听命至死，为此阿爸父极其举扬他，赐给他一个名字，超越一切的名字以上，至死天上地上地下的一切一听到耶稣基督的名字都要屈膝叩拜，一切唇舌都要明认耶稣是主，耶稣是主，耶稣是主。亚当的问题就是没有把耶稣当作主，主的话跟你老婆的话，结果你是这两个不能够和谐的话，你听了谁的话？听了天主的话就是耶稣是主，天主是主，听了老婆的话呢，老婆比天主还大，两个就一起堕落了。耶稣是主是一个生命完完全全的恢复。殉道篇第一章说，在太阳之下没有新鲜事，都是虚空，都是追风。这太阳底下没有什么新鲜的事，都是空洞的，混沌空虚的，没有价值的，都是追风，都是补空。你追风追得到吗？追不到，就是一场空。人就这样的空空的度过一生，进入了没有任何可以得纪念的，就上网了。那么人非常想要有什么可以纪念的，会汲汲营营，纵使你赚得全世界，你失散你的灵魂为你没有什么好，但是连这世界你都赚不得，只不过得着比别人多一点。所以从古到今有很多的智者，有很多有智慧的人，那是人间的智慧，人间的办法都是空虚，都是追风，都没有了。举一个例子，在中国历史中有一个大人物，他的名字我们每个人都知道，叫做秦始皇。为什么他叫秦始皇呢？因为他想要他的王国世世长存，他是第一个王，第二个王，第三个王，所以是开始的王，阿法。可是没有第二，第二也不能够继续，这第二他就亡国了。他也想要长生不死，他想尽各种方式，他就打发他的仆役到远方去求取仙丹，吃了长生不老，吃了不会死。有这样子的事吗？这是历史的记载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个记载的事情可以成功吗？不能成功。其实如果真的有一个仙丹吃了不会死，你就要自己去找，对不对？别人找了他为什么给你吃？他吃了以后安心等待你死了，他再回来做王就可以了。所以永生是不能够别人帮你找的，纵使有找到了他也不会给你的。但是出去找的人找到了吗？没有找到。敢不敢回来？不敢回来，也都死了，他们都死了。也就是没有盼望，人想要永远的活着却没有可能，完完全全没有可能， 一切都是空的，只有耶稣基督是实体，凡事出于耶稣基督的都是永恒的，都是踏实的，都是真理，都是不动摇的。天地会过去，从主耶稣口中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不会过去。在若望福音第三章十六节，我们翻到若望福音第三章十六节，天主竟这样爱了世界，甚至赐下自己的独生子，主耶稣基督是阿爸父怀里最爱的独生子，他把他赐给了这个世界，使凡信主耶稣基督的人在他内得永生。我们不可能得到永生，但是阿爸父喜欢把永生赐给我们，而且启示我们如何得到永生呢？信耶稣基督，信，不是来到教会中参加仪式就可以的，而是心里相信，口里承认，你要信他。当你信耶稣基督，你就得到永远的生命。天主把他的圣子，天主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，耶稣基督是天主子，神的儿子。在若望福音第一章那里提到，在起初就有圣言，圣言与天主同在，圣言就是天主，万物是借着他而造成的，凡受造之物都是因他为他而受造的。这一个圣言就是天主子耶稣基督，他就是天主，他在起初他就有，他是自由者，他是亚威 I am who I am， 他是自由的，他不依靠什么而有，所以他不会因为失掉了依靠而变成没有，而一切的有都是从这万有之源天主那里供应了我们，他创造我们，他照顾我们，他又要把我们带到他永恒的爱里，永远的国度里，就是这天主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，在他内有生命，这生命是人的光，这个世界因着罪进入了黑暗没有光的那一个虚空，混沌空虚的一片，没有盼望。当天主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，他是普照世上每一个人的真光，他是光，他是生命，他来到了自己的领域，自己的人却不认识他，因为我们迷失了，我们不认识他是谁，我们不知道他是谁，但是他知道我们是迷失的，他就来寻找我们。当耶稣基督天主子来到这世上，光就进到了世上，这世界就开始有了光明。那坐在死因幽谷的没有盼望的人，见到了从天上来的浩光，会开始有了希望。那凡接受信主耶稣基督的人，圣神就升他们成为天主的子女，不是从肉性蓝玉生的，不是从天性天然生的，而是从神生的，从圣神生的，有了天主生出的生命。主耶稣来到这世上，于是圣言成了血肉，寄居在我们中，这一个真天主来到了世界，成了血肉住在我们中间。圣经也记载着 耶稣基督是怎样来到这世上的。他经由童贞玛利亚取得肉躯而成为人，他愿意来到自己的世界，当人愿意到你的家去拜访你，你如果不愿意他来，你不开门，他可以进去吗？如果他一定要进去，就是贼，就是小偷，那是不公义的，义人是不会这样的破门而入，所以你要开门，对不对？那么你家中的人才可以开门，别人也不可以开，带着一个其他的人来开门，那是集体做强盗，做小偷，一起做贼，都是不义的。我们的天主是公义的天主，他把这个世界交给了人，那么他要来到这个世界，他也愿意这个世界里有人接受他。当你知道权柄跟顺服是什么一个真理，你就知道他虽贵为天主子却顺服。那么他愿意，人愿意到你家，你要为他开门，他才能来。爸爸开门可不可以？可以啊。妈妈开门可不可以？可是进去的全家人都接受这个贵宾。那么大儿子可不可以听妈妈说啊？大儿子啊，去开门可不可以？也可以啊，总是要有开门的。那么在这个世界里，谁会开门呢？大家都不认识天主，不明白天主。可是有一位童贞女，她是敬虔的，她在祈祷中，她愿意敬畏。你知道，当你都不愿意花任何的时间来亲近天主，你怎么会听到他的话呢？他敲门你也不知道啊。所以我们需要安静下来等候他，也聆听他向我们讲的话。当圣母玛利亚童贞女在祈祷的时候，天使加贝尔奉天主的派遣来传递一个天主愿意成就的讯息，跟他说，你将怀孕生子，你是万福满被圣宠者，就是你是有福的，充满着各式各样的福分的，蒙恩有福的这一位。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只要会听天主的话，就是充满各式天主恩惠的有福的人。圣母玛利亚听了，你将怀孕生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做耶稣。耶稣这个字，这个名字不是世界里的人取的，是天主取的名。名表示着特质，表示着权柄，也表示着性情。耶稣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他的名，耶就是亚威的意思，他启示他自己给人类，第一次启示他是亚威，就是启示给梅瑟。当梅瑟被召教派遣去释放解救在埃及中受压迫的以色列子民，梅瑟说，你派我，他们问我谁派遣你来呢？我要跟他们说你的名是什么呢？主耶稣就启示他，我是亚伯兰的天主，以撒各的天主，雅各伯的天主， I am who I am， 我是亚威自由者。就是这一个启示给梅瑟的亚威，他亲自来到我们中间，他曾经打发他的众仆人得到他的启示来帮助他的选民。这旧约中的众先知众仆役都有这个使命，而在这一个世代的末期，希伯来书第一章说，神打发他的儿子亲自来向我们讲话，这就是末后世代开始了。我们就活在这一个末世末后的世代，因为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亲自来到我们中， 向我们讲话了。耶稣他要来到这世上，他是天主，那么世上有人欢迎他来到我们中间，我们的问题就是不让主进到我们的生命里，不让天主做他要做的事，甚至已经是基督徒了，是教会了，老底克亚的教会，主耶稣基督在门外敲门，为什么要在门外呢？里面没有他的位置。为什么主在你的心中没有位置呢？他在门外敲门，悠耳的听吧，那听见而开门的人是有福的，他就要进入与我们一同坐席。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，耶是亚威，苏是救主，他是至高者，神的儿子，要来拯救我们的救世主。圣母玛利亚他回答说，这是怎能成就呢？因为我不认识男人，我没有跟任何的男人有过肉体上很亲密的关系，那怎么会生子呢？有的人真的很单纯，已经很大了，可是没有知识，跑去问他信任的人，我会不会怀孕呢？我还没结婚。那么神父说，发生什么事？你做了什么？哦，我跟我的那个好朋友阿花，我昨天跟他牵着手走了很久，这个牵手会不会有问题呢？我们有的时候真的很无知，白白担心害怕了。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很无知，该害怕的很危险的我们却没有感觉，已经在原来的边缘了。有时候我们又很固执，就是不开门，那开门的主就要进去与他一同坐席，一切的知识和智慧都在耶稣基督内，他进到我们里面，他要成为我们的知识，成为我们的智慧，成为我们的富足，成为我们一切的丰富。但圣母说，我不认识男人，这是如何成就呢？他知道他要生子，可不可以赶快去找个男人生个儿子？纵使主要我们做的事有他的步骤啊，生儿子对，可是不是随随便便按照你的想法生的，按照天主的想法。天使跟他说，至高者的能力会荫庇你，圣神会临于你，你是因圣神而受孕，你是因圣神而受孕。所以耶稣基督的肉身是因圣神而受孕的。耶稣取了人性，是圣神受孕，他有了人性。这一个真天主，他就是天主，他也是真人，他是完完全全跟你我一样的真实的人。人有的一切的限制他都有，历史中的耶稣他不吃饭会不会饿？会。所以他在井旁，门徒们帮他去买食物，他是会饿的。他需不需要睡觉？需要。也是工作太做了太多，好不容易上的船，他就一枕而卧，他睡着了，他很累。可是他不是为了体贴肉性而来，我来不是接受服侍，而是服侍人。他来是服务我们，不是为了接受服务。如果你打他，他会不会痛？会。你用刀用枪刺透他，他会不会流血？那跟你我是不是一样？完完全全一样。主耶稣他是真天主真人，这个人诞生了，这世界有了盼望。我们看路加福音记载着， 时期满了，耶稣基督诞生了，他是诞生在马槽里，在第七节。玛利亚生了他的头胎男儿，用襁褓裹起放在马槽里。他，这是路加福音第二章的第七节。路加福音第二章第七节，这婴孩用襁褓裹起放到马槽里。在那地区有些牧人露宿，守夜的看守羊群，有上主的一个天使站在他们身边，上主的光耀环绕着他们，他们非常的害怕敬畏。天使向他们说，不要害怕，天主喜欢我们承受他的满满的恩惠，而且不害怕。看，我给你们报告一个为全民族的大喜讯，这是一个天主选民以色列全民族的大喜讯。今天在达味城中为你们诞生了一位救世者，他是主墨西亚。墨西亚的意思就是基督，他是耶稣基督。这是给你们的记号，你们将看见一个婴儿裹着襁褓躺在马槽里。耶稣是真人，他也曾经是一个婴孩，他需要被照顾，他需要有地方。结果天父为他准备的地方是马槽，主耶稣就是这样的谦逊，没有选择有钱人富豪之家，在那里诞生，却是在一个非常贫穷的家，贫穷的地方。这一个记号就是你们看到一个婴孩，忽有一大队天军从那天使一起送赞颂天主，说，天主受享光荣于高天，主爱的人在世享平安，因为和平的王来了，要给这世界和平君王天主子的平安。众天使离开他们往天上去了以后，人们就彼此说，我们前往白人去看看上主报告我们所发生的事。如果你得到了启示，你要回应的。如果天使启示给这些牧羊人，他们听了就算了，他们看到了这喜讯，知道了进一步的美好的机会就没了。所以要把握今天天主给我们的机会，今天你不再心硬呢，今天就是你得安息的日子，今天就是你卸下劳苦重担的日子，不但是今天，就是此时此刻，每一个主给我们的时刻，我们要回应。他们回应，第十六节，他们急忙去了，找到了玛利亚和若瑟，并躺在马槽中的婴孩。他们是急忙，就是立刻的。如果顺服是拖拖拉拉、延迟的顺服，叫做不顺服。你们悔改吧，明天再说，明天再说，几年后过去了，在死前还给你机会悔改吧，再想一想就没气了，这是愚昧跟固执的结局，上网。所以要学习着快快的回应天主，回应天主的召叫，否则这个机会过去了，他就不在了。今天这个机会很特别的，我们来的人都把握了这一个机会，愿意我们常常把握每一个时机，天主给我们的机会。他们去了，他们找到了，只要你去找，天主圣神就帮助你，一定会找到。只要你愿意听主的话，听他的大使命，去传播天国的福音， 主就让你看到他天天跟你在一起，让你看到天国的威能。瞎子看见，聋子听见，跛子行走，赖病人得洁净的，这一个真实的天主圣神在我们中成就真实的事。他们找到了玛利亚和若瑟，并看到了在马槽中的婴孩。他们看见以后，就把天使对他们论及这小孩所说的传扬开了。凡听见的人都惊讶牧人向他们所说的事。玛利亚把这一切事默存于心，反复思想。我们要学习着把主的话不明白，就是在心中反复的思想。这一个反复的思想就是消化，对不对？主的羊听主的话，吃主的话。人活着不只靠饼，也靠主口中所说的每一句话。那么羊吃草，碧绿的草场是牧者善牧带他去的，他吃饱了以后，他是不是常常会咀嚼反刍？这个反刍就是默想反刍。有的时候我清晨读经，我在下午甚至使我想起，我又在反复的咀嚼。有的时候过了很久又反复的咀嚼，就是他的话会跟我们的生命结合在一起，很好的消化。圣母玛利亚她很会消化天主给她的启示，因为她默存在自己的心中，不要撕掉这个话，不要让撒旦飞鸟夺去了这圣言的种子。牧人们为他们所听见和看见的一切，正如天使向他们所说的一样，就光荣赞美天主回去了。天主说的，你愿意用信心回答，你就一定会看见他所说的，他所讲的。过了八天，孩子因受割损，遂给他起名叫耶稣，带他到圣殿。因为经上说，二三节，凡开胎守身的男性应祝圣于上主，这是梅瑟的法律所规定的。耶稣是在一切事上都满全了天主的律法。第二十五节，那时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摩岸。西摩岸的意思是听从的意思，西摩岸的意思是听从，就是听而从，顺服的意思。他是一个顺服天主的正义虔诚的人，他期待着以色列的安慰，而且圣神也在他身上，他承蒙圣神的启示，自己在未看见上主的受膏者以前。受膏者的意思就是基督，基督耶稣，基督，基督就是受膏者、受缚者，墨西亚的意思。那么这墨西亚的意思，受膏者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被圣神膏抹。这一个被天主圣神像膏油一样的膏抹的受缚者，君王或先知都是要受到这一个祝圣。大卫是被撒母耳用油装在脚里，倒在他头上，祝圣他为以色列的君王。这受膏者就是接受天主圣神的膏油，大卫就得到了这膏油的能力，就可以击杀巨人哥勒雅。所以这一个受膏会得到能力，这一个受膏会知道天主圣神他要我们做什么，知道自己的命定，自己当做什么。大卫知道哥勒雅是交给他去除灭的，他知道受膏者是从圣神那里，在圣神的膏抹中知道了天主的旨意，又得到了天主圣神的能力，从高天而来的能力，靠着这能力做了被召叫的事，一定是完成的，因为圣神的能力会加添于受膏者。在完成之后，而且知道这是天主所做的，一定要把荣耀归给天主，这叫做受膏者。 受膏者就是基督的意思，基督把这个名字给我们，基督徒的意思也叫做受膏者，基督徒应当这样生活的，充满圣神。谁若没有基督的神，谁就不属于基督，罗马书第八章所说的。只有基督的神让我们能够认识主耶稣，接受耶稣做主，圣神就生了我们，我们成为圣神所生的，他要祝圣我们，成为受膏者，成为基督徒。所以基督徒一定是要重生了才能成为基督徒。那么这重生不是人生的，也不是到什么地方参加什么仪式那么变成他的会员，对，你是那个团体的会员，你是那个教会的会员，但是在天上的生命册没有你的名字。我们也不是要增加会员，会员制像老鼠会一样，不是，个个都是神圣的，神圣的，我们要认识，要知道传福音是福音会生人，保罗中途说我借着福音生了你们，所以一定要重生的，否则不能进天国的。如果做了很多，这个会员很多，但是天国没有增加什么荣耀，没有多一点，天主愿意更多的人进入他的国度里。所以西摩岸他得到了启示，第二十五节，他因圣神感动进了圣殿，那时抱着婴孩耶稣的父母正进来，要按着法律的惯例为他割损，西摩岸就双臂接过他来赞美天主说，这是天主圣神启示他，没有看见上主的受膏者之前他绝见不到死亡，他看到了他的受膏者，他说，主啊，现在可照你的话放你的仆人平安去了，因为我亲眼看见了你的救援，即你在万民之前早准备好的，为做启示一般的光明，你百姓以色列的荣耀。他看见了什么？看见了这一切。其实他肉身上只看到一个婴孩，对不对？看到婴孩，他的属灵的眼睛被打开，看到耶稣基督一生一世而成就的救恩。他所看见的是不是真实的？不是幻觉，幻觉没有用。但是天主给的意象神事真实的，一定会应验。他看到的是婴孩，可是他看到了这一个婴孩是天主子，主耶稣基督是真人，主耶稣基督是真天主。我们再翻到路加福音的第二章四十节，这婴孩孩子渐渐长大而强壮，充满智慧，天主的恩宠藏在他身上。他是渐渐的长大，长大到他三十岁要几年？三十年，跟你我一样，一年长一岁，一年长一岁，就是这样的长大。我们继续读第五十二节，耶稣在智慧和身量上，并在天主和人前的恩爱上渐渐的增长。这一个渐渐的增长，就是魂它是需要一段时间，体需要一段时间继续的长大，继续的增长。灵是快的，光来了就来了，但是真天主真人他也受到了他的人性的限制，一年长一岁，一年长一岁，不是说片刻从婴孩就变成了成年人，而是有一个成长。他在智慧，智慧就是指着思想的层面，是魂。我们看到三个同心圆里面，最里面是灵，灵的外面是魂，那魂的外面是体，他的体是渐渐的长大，他的魂就是智慧。孩子有孩子的智慧，随着年纪他就慢慢的长大，就是魂里面的那一个心思能够理解的理性，他会长大。所以耶稣有魂，对不对？耶稣有体，对不对？ 有魂有体才是真人，人有魂有体，所以圣经有时称人是用魂，有多少人是用多少个魂来说的。他不愿意灵魂失丧，愿意救我们的灵魂，是指的救我们这一个生命。所以耶稣他是真人，他是真天主，他是真真实实的天人合一，天人的焦点，天属灵的领域跟属世的领域的焦点，而且是唯一的门，除非经由他不能到父那里去。他是羊的门，我们可以进可以出，可以进可以出，他是门，唯一的门，唯一的道路。天下人间没有赐下任何别的名字使我们赖以得救，除他以外别无救援，只有天主可以生我们。你记得在末后的时代有一个极大的错误，叫做统一性的宗教，信什么都一样，那是绝大的谎言，那是以色列一直被管教拜偶像，那是人造的宗教。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字使我们赖以得救，除他以外别无救援，不论任何的宗教都不能使人重生，不是宗教的思想礼仪使你重生，而是信耶稣。我们的信仰是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，这个亲密的关系会生出生命。我们一定要认识他，你也不要从这一个位置堕落而迷失了，重复亚当厄娃受了蛇的诱惑而陷入了迷茫。你迷失了，你会带人迷失。有很多迷失的人还带着人迷失，那叫做假教师，对不对？他有启示，那叫假先知。他带人去哪里？带的是人造的一个偶像，这个偶像可以是一个东西，也可以是一个抽象的思想性的错误的教导，会让人迷失。因为主的话会显明真理是什么，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字使我们赖以得救，除他以外别无救援，就已经讲完了，怎么会还有其他的方式？他是唯一的道路，没有其他的路。这是耶稣基督跟人类的关系，没有其他的道路方式可以进入的，只有信耶稣基督得到这个生命。你要传主的福音，你若传主的福音相反的，你是有祸的。你做的越多，还不如用个石头套着你的脖子沉到海里为你更好，因为你是小子中的一个跌倒。这是对我对我们这些侍奉主的人要敬畏神，要警醒。你不能说我不知道，别人告诉我，那么告诉你使你迷失的假教师假先知，主会让你看到他在地狱的火湖里，你就跟他一起去吧。你是做他要你做的事，主说我不认识你，你们这些作恶的离开我吧。我们不单是要做关心人的事，要做神要我们以他的方式来关爱人。耶稣是真人，耶稣是真天主，是真真实实的天人合一的焦点。主耶稣说，我所做的你们也要做，路王福音第十四章，主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为我们而做。让我们翻到路王福音第一章的十八节，从来没有人见过天主，只有在那父怀里的独生者身为天主的，他向我们详述了。这是我们这一讲的主题，这个主题就是没有人见过天主，只有那在父怀里的独生者身为天主的，他给我们详述了。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向我们详述了天上有爱我们永远爱我们的父，除非经由他没有人到父那里去。 他向我们详述了，就是他亲口向我们说了真理的话。他不但说了，他也这样做了。那么他说了他做的，他是真真实实的天人合一的真天主真人，我们也是。我们本来没有永生的，我重生了，我有一个从神而生的新生命，是神生的，是不会死的，是永恒的。没有人见过天主，因为临死了没有眼睛看到属灵的天主。主耶稣他向我们详述了，就是他用他的生命来启示我们。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，他救赎我们，给了我们新的生命，他又对我们这新的生命详细的启示了我们应当如何活受父子的生命。基督徒的生命要像基督，他把他自己的圣神赐给了我们，我们也有使耶稣基督因圣神而受孕的同一的圣神，他生了我们。我们有从肉身的生命，这魂跟体，我们也有重生的灵。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三节，没有人上过天，除了那自天降下而人在天上的人子，他从天上降下，他如今还在天上，他既在天上又在人间。这个是真实的意思是这样，就是他的灵在天上，他的魂跟体在世上。二弗所书第二章说，主重生我们，我们在基督内是一个新受造物，我们的灵在基督内与他一同坐在天上。我们在基督内，复活的基督坐在天上的宝座。那么你若在基督内，是不是与他一同坐在他的宝座？我们的灵也是在天上，我们的魂跟体在这世上，我们要从天上得到天上的启示，做他要我们做的事。但是我们常常不意识到这个真实，那该怎么办？耶稣基督成长到三十岁的时候，马窦福音第三章，耶稣在三十岁时，那时第十三节，耶稣由加里勒亚来到约旦河边，若翰在那里为他受洗。耶稣由加里勒亚来到约旦河若翰那里为受他的洗。若翰想要阻止他说，我本来要受你的洗，而你却来救我吗？耶稣回答说，你暂且容许吧，因为我们必须这样以完成全义，这是神命定的方式。耶稣比洗者约翰更大更尊贵，洗者约翰连解他的鞋带也不配，他知道他要受耶稣的洗，怎么他为耶稣施洗呢？是耶稣为我们分别为圣，他是自由的，他取了人的限制，就是让我们人也在限制中有一个榜样，有一个学习。于是若翰就容许了他。耶稣受洗后立时从水里上来，忽然天为他打开了，他看见天主圣神有如鸽子降下来到他上面，又有声音从天上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耶稣在约旦河临洗是阿爸父的旨意，这不是悔改的洗，耶稣没有罪，不是赦罪的洗，是圣神的洗。耶稣为什么受圣神的洗呢？也是告诉我们，我们也需要在圣神内受洗。耶稣在圣神内受洗，有人说，我为什么要圣神内受洗？我已经有圣神了。对，你没有圣神不属于基督。那么耶稣因圣神受孕，他有没有圣神？那为什么要再一次的承受圣神呢？这是指着圣神的能力的显示展开。主在升天前告诉我们，不多几天以后，你们都要在圣神的灵洗。当你们充满圣神时，就要充满从高天而来的能力， 要在耶路撒冷、撒玛利亚，并直到地极，为我做证人的这一件事，在圣神的临行，耶稣在约旦河临行，圣神以一种新的方式临于他，显现出来，而且在那时，天上有声音说：“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”主耶稣基督在那一个时刻，他并没有做太多侍奉的事，他是隐藏的，世人不知道他，不认识他。但是你做了天主要你做的事，就是他所喜悦的。他不要你做，你不做他很喜悦，你乱做他并不喜悦，他要你做你不做他也不满全，也不喜悦。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，就是主耶稣，他或做或不做都讨阿爸父的喜悦，他或做或不做都按照阿爸父的旨意。罗马福音第五章十九节，只凭自己什么都不做，他不凭自己做什么，父要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，父爱子就把自己显示给他，主看到父怎么做他就怎么做。我们的主就不凭自己做什么，就是要我们的肉性不要妄动，要受到圣神的引导，那才叫做受服者、受膏者。基督徒，基督徒是不能够随着自己的私欲偏情随便做什么，而是天主圣神高摩我们的圣神带着我们。这是我的爱子，这是阿爸父在讲话，阿爸父喜悦，这是圣神彰显，像鸽子一样的降下来，也就是这一个受膏者的生命向着普世显示出来。当基督徒重生得救了，有了天人合一的起点，下一个阶段就是在圣神的临行，主耶稣基督亲自向我们显示，这是必要的，这是重要的，这是得胜的基督徒进入在圣神的引导中得胜的受膏者。那之后第四章，耶稣被圣神领往旷野，未受魔鬼的试探。主耶稣到旷野里去，是自己去的吗？是圣神引导他，圣神引导他到旷野里，去旷野里享受吗？不是，是在那里受魔鬼的诱惑试探，天主允许的，也在那里得胜魔鬼的各种试探谎言。他得胜的秘诀就是经上说，不管魔鬼说什么都是经上说，他把经上的话、天主的话活出来。厄娃就是跟魔鬼对话以后，他就忘了天主的话，想的是魔鬼的话，想到最后就挂了。我们不要重复让撒旦再一次的得逞，要想经上的话，而且在圣神的临洗以后，圣神会使我们想起经上的话。你知道是经上的哪一个话、哪一句话，拿着圣神做利剑及天主的话，得胜仇敌。让我们翻到路加福音第四章第一节，也提到了同样的事。耶稣充满圣神由约旦河回来，就被圣神引到旷野里去，在旷野里受试探，得胜撒旦。第十四节，耶稣因圣神的得能回到加里勒亚，他的名声传遍了邻近各地。他回到了加里勒亚，是他自己要去的吗？不是，他离开旷野要往哪里去？去到了加里勒亚，这里很清楚的说，是圣神的得能引导他回到了加里勒亚，他的名声传遍了邻近各地，因为很多奇迹异事发生，他做的样样都美好。他去到了一个会堂， 别人给他了一卷书，书讯第十七节，就把以赛亚先知书递给他，他展开了书卷，找到了一处，上面写着说，上主的神临于我，就是圣神的父油，圣神临于我身上，因为他给我父了油，成为墨西亚受膏者，派遣我向贫穷人传报喜讯，向俘虏宣告释放，向盲者宣告复明，使受压迫的人获得自由，宣布上主的恩慈之年。他把书卷卷起来交给差役，就坐下了，他没有说什么，那么人都看着他，他便开始对他们说，你们刚才听过的这段圣经今天应验了，这一个先知的预言今天应验了，众人都称赞他，惊奇他口中所说的动听的话，他的话就是神，圣神就是生命，是动人的，动听的，打动人心的，可以开启人的愚蒙，可以软化人刚硬固执的心。这一个上主的神临于我身上，是在耶稣在约旦河临洗之后，这个事情主宣告出来，他从此就被圣神引到得胜仇敌，宣讲读主的话，解释主的话。我们再翻到路加福音第四章三十二节，人人都十分惊奇他的教训，因为他的话具有一种权威，他的话是动听的，有权威，这权威指的就是权柄跟能力，有权柄连撒旦都会屈服在他的话内，他说闭口离开吧，而撒旦就离开了。有能力使瞎子看见，聋子听见，跛子行走，赖病人得洁净，宣布上主的恩慈之年。我们看第五章第十七节，耶稣正在施教，几个法利赛人和法学士也在做，他们是从加里勒亚和犹太各乡村及耶路撒冷来的，上主的德能催迫着他治病。上主的能力从此一直带着耶稣基督传讲宣讲天国的福音，带着能力，主耶稣基督用他的生命向我们详述了我们需要同样的圣神的能力，我们是必须要有这种能力。在这里有一位修女姐妹，早上吃饭后她跟我们见证说，2005年我来到这里，在一个研习中她充满圣神，在圣神的灵洗，她说她不会跳舞，那个时候她就站起来跳了芭蕾舞，还跳了这一个原住民的，是台湾原住民的那个山地舞，她跳着跳着很快乐，在旁边的会长修女就说，我知道这位姐妹，知道她的个性，她不是这样子的个性，那么她怎么会跳舞，她也是不会跳舞的，她不是这样的喜欢在人前这样的跳，当也像我们今天唱的歌，我们要像大卫圣王他在约柜前跳舞一样，因为对神的爱，对天主的爱充满了圣神，就开始他在跳舞跳舞。所以慧哲修理说，我信了，这位修理他就见证说，从那之后他就开始会跳舞了，他感动的时候就会跳舞。很奇妙的是，他本来是害羞的，他开始有一种能力，他不害怕，他以前是怕在人前讲话，现在他说10人、100人、1000人、10000人我都不怕，都是一样，我为主而讲话，非常刚强的，他不怕。他说以前他唱歌会走调，他也害怕唱，他说再会唱歌的人被他一唱都走了调，回不去了。但是他充满了圣神之后，他开始唱歌，哎，不走调了，他开始唱歌有能力了， 他开始也不害怕，他在很多的时候唱着唱着唱着，圣神的能力也浇灌在会众中。更有意思的是，有一次不知道为什么，他就去到了公安，去到那里，很多人去到那里，他说他也不害怕，很多人在那里也很紧张，他说他在那里就睡着了。你怎么可以在那个时候还睡着了呢？平安，安息。当他睡着了以后，被讯问的时候，他是是就说是，他没什么好怕的，他做主要他做的事。很奇妙的是，当你在主前蒙恩时，主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前面有提到，他在天主前跟人前的恩爱上备受宠幸，结果他就被释放了，而且写的报告没有什么不好的，因为上主使他在那里都在人前蒙恩是可能的。如果我们做主要我们做的事，他非常非常的快乐讲，那是2005年他充满圣神，直到今天他说他非常喜乐，有体力，而且从此不再害怕。这是从哪里来的能力？有时一时不害怕，可是二十几年你都不害怕。主喜欢我们活一个不害怕的生命，他要亲自把他强有力的圣神赐给我们。你们要在圣神的灵洗，要在耶路撒冷等候，他要把圣神赐下赐给信他的人。主耶稣基督显示他向我们详述了关于天上阿爸父的事，他的旨意以及我们的盼望。你在基督内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有永恒的特质，基督所做的每一件事也都有永恒的特质。当这位修理跟我讲这些话的时候，我才回想起我早都忘了这些事，但是他没有忘，我相信天主也不会忘，天主不会忘他所做的事。主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世上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没有过去，他还在我们里面，让我们明白他讲的话，让我们得着他所得着的能力。主耶稣基督亲自有着天人合一的起点，有着起点之上之后有的全人再一次的被圣神所充满，圣神的圣神浇灌，圣神的灵洗，他充满了圣神，充满了圣神的能力，开始在各个地方。这耶稣基督他的天主性是在约旦河临洗之后完全彰显出来。你这一个得胜基督徒的受负者的真实会在圣神的临洗之后开始的。这是主用他的生命向我们的启示。我们重生得救以后就要进入在圣神的灵洗，而且要认识你在圣神的灵洗，阿爸父很快乐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，他多么多么喜悦。你知道一个得胜的孩子阿爸父多快乐，多快乐。一个被仇敌践踏糟蹋的可怜的阿爸父很心痛的，他要我们要传播天国的福音，使受压制的人得释放。不但你不被仇敌压制践踏，你还要释放受压制的人。不但你是健康喜乐的，你还要治愈有病的，安慰软弱的，宣布神他的恩慈之怜。让我们一起祈祷，我们就可以坐在位置上。站立指的是侍奉，站立在主前侍奉他的是实际。坐指的是安息，我们的灵也他从坐在他天上的宝座，我们在安息中求主让我们领受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已听见了你向我所说的爱的话语， 鼓励的话，安慰的话，生命的话，你的圣神，你把你的话向我解释，让我带着盼望，让我喜乐的来承受你要赐给我你的应许，你要为你的孩子们重生得救的，你借着圣神所重生的你的孩子，赐下你的圣神，你要用圣神来洗属于你的孩子。是的，主耶稣，求你将无限量的圣神，无限量圣神的能力，圣神的恩膏倾倒在我们的身上，浇灌在我们的心中，让我们整个的灵魂体都充满在你的圣神里，因着你圣神的浇灌，你圣神的膏油，你圣神的光，你要使我们看见光明，看见你的荣耀，听见阿爸父喜乐的呼唤，你是我的爱子，我因你而喜乐，我愿意用我全部的生命来讨阿爸父的喜乐，我渴望活在阿爸父派我来到这世上关于我所有的命定，记载在圣咏139篇16节，在我还没在母腹中诞生前，关于我们一生的命定都已经记载在阿爸父你的册子里，求你借着你的圣神向我们启示关于我们的命定，你要赐给我们的是和平的，是祝福的，是恩宠，不是灾殃，求你让我们充满你的圣神，在你圣神的引导中，在圣神内生活，在圣神内歌咏，在圣神内赞美，在圣神内敬拜，在圣神内兴高采烈的来亲近你，来认识你，来属于你。主耶稣，求你按照你的应许为我们是圣神的喜，让我们充满你的圣神，充满你圣神的喜乐，你必要使我们在你的圣神内我心欢乐，我身愉快，连我的肉身都要安息在希望中，因为你开我的眼，能够常将你置于我的眼前，因你在我的右边，我就不害怕，让我在安息中，在喜乐里领受你从高天而来的圣神的德能，你赐下的圣神是有能力的，不是怯懦的，让我们不再怯懦，而能够刚强的为你的真道作证。你赐给我们的是爱德的，让我们满了你的爱，爱你全心全意全灵的爱你，爱你于万有之上，爱近人如爱自己一样。你赐给我们的是慎重的灵，是敬畏的灵，我愿意敬畏，我愿意敬畏你。主耶稣，谢谢你把无限量的圣神、无限量的恩典倾倒在我们中， 装备我们，成为我们在这末后时代你可用的属神的军旅，成就你要把你的福音赐给凡信的人都不知伤亡，反而获得永生，好使你的国度里充满圆满数字得救的人，好使得救的人都摆上自己，充满你的圣神，来跟随你，做你召教的事，向普世万邦一切受造物宣讲天国的福音，使信的人都不蒙羞，有病的得治愈，瞎眼的可以 看见，聋子可以听见，跛子能够行走，赖病人得洁净，一切受压制的人都得释放。主耶稣，你做的样样都好，我们在这里求你用我们，我这样恳切的感恩祈求赞美敬拜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感谢赞美主。